我们现在要进入基督论的最后一讲，基督的降卑与升高， The state of Christ。 关于这个，全本圣经里面最言简意赅，就是词句不多，很简单，可是却意思很完备，就是这一段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很熟悉的一句话，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二章第五节，这是我们今天谈基督的降卑与升高很重要的一节了。其实它有它的上下文的。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，他原来主要的动机并不是要来讲一个神学上的基督的降态，原来是有很实用的一个动机，就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后面27节提到，我们要同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要更同心。其实腓立比教会已经很同心了，在第一章第五节，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他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。跟别的教会比起来，保罗最喜乐的、最欣慰的，甚至于是最称赞的一个教会了。他们从头一天到如今是那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。可是人就是人，还是有一些小缺点，这个教会还是有少数一些不同心的情况，所以保罗勉励他们精益求精，更进一步的同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继续齐心来努力。当保罗勉励他们同心的时候，他首先提到坏为何要同心。这个328节说，因为有敌人的惊吓，我们同心的话就不怕敌人的惊吓，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。第二个理由为何要同心，就是因为有苦难，我们一起去面对就比较好受了。我们蒙恩，不但得以顺服基督，能够顺服信服基督，这的确是蒙受很大的恩惠。但是还有下一句哦，我们蒙恩也要为他受苦。你会说奇怪，这算什么恩啊？恩应该就是好处啊。其实神许可的苦我们去受的时候，经历之后，我们发现这是更深度的蒙恩，我们变成更坚强更成熟了。所以有神所许可的苦难，因此我们要同心。在苦难中，如果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受苦，那是特别的苦。如果有人关心你了解你，或者说你去关心人了解人，我们彼此同心的时候，那个苦难因为分担就减半了，或者就变成耶稣讲的，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然后30节提到为何同心，就是有征战，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这些苦难保罗不再讲一个空洞的理论、抽象的理论，他是讲的是非常现实。从前所看，就是因为保罗来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就被丢进监牢里面了，受很大的苦，这是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在腓立比书最后一章提到，他们派了一个弟兄以巴弗提去关心保罗。保罗的情况，他是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，所以以巴弗提有把这个消息带回腓立比教会。所以保罗说现在所听见，就是从以巴弗提听见的。这个受苦就是属灵的征战，为了福音被仇敌击打，上帝也暂时许可让他被丢进监牢里面，以前在腓立比的监牢，现在在罗马的监牢。谈到基督的降卑与升高，其实是有它的背景的。我们学习基督的降卑与升高，这个就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那么我们就有属灵的本事，面对敌人的惊吓，去面对苦难，去面对征战，而且得胜。这是谈到为何同心，在第一章后面这三节。接下来就提到何谓同心，第二章第一节，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边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这个若这个字是虚字，这个字如果不翻译其实意思更清楚。这里在描写一个同心的图画，一个同心的状态。何谓同心呢？就是在基督里互相劝勉，不是在你自己里面用你的想法去劝勉别人，他用想法来劝勉你，可能是越劝勉彼此越不同心了。其实是在基督里照基督的真理，也是本着基督的爱来互相劝勉的，那就会比较同心了。然后爱心有什么安慰，也就是说人在受苦的时候，你就是本着爱心去安慰他，这个是同心的定义了。受苦的人你先安慰他再说，先不要像约伯的朋友说因为你一定得罪神才受苦了，所以这不是安慰，是苦上加苦，雪上加霜，火上加油，这是更凄惨的。受苦的人先安慰他，然后才进一步，如果是真的他的错才继续劝勉他。然后圣灵有什么交通，我们彼此来交流，彼此来沟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经历，用自己的立场来交通，那是越交越不通了。其实是要体会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在交通的过程仰望圣灵的引导，我们一定会越来越通了，越来越同心了。另外就是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就是弟兄姊妹的状况，我们先不要那么容易发怒，或者那么容易论断跟指责，我们先存着一个慈悲怜悯的态度，我们应该先安慰他，这样我们就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这里进一步来描写 what 何谓同心，就是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。其实关于意念相同这边重复了三次，一而再再而三，就表示这个有共识，有一样的意念是多么的重要，所以要反复强调。那我们的意念相同，我们的共识在哪里呢？其实就是在神的话里面，在理性方面。我们如果讲自己的话，真的是越讲越不通了。所以我们都一起来熟悉神的话，我们的意念，我们的共识就越来越强。在感性方面就是爱心相同，爱心相同就是有一样的喜爱，上帝许可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喜爱，你喜欢穿黑色、红色、白色、黄色，随便你，但是呢对于神的法则我们要有一样的喜爱，例如我们要喜爱圣洁，恨恶罪恶，这些要相同，不能有分歧。所以无论感性理性，我们都越来越有默契，越来越一致的，当然就越来越同心了。刚刚是讲正面的，现在讲反面的，要注意这些妨害我们同心的事情。第三节继续讲这个话，第一个就是结党，教会里面很难免跟一般组织一样啊，会有一些小团体，但是不能变成结党，互相攻击，相咬相吞，要避免这种结党互相否定的东西。然后呢不要虚荣，虚荣就是自己的荣耀，贪图虚浮的荣耀，我们要介意的是那个永恒的被上帝纪念的那种荣耀，而不是一定要大家来称赞你，肯定你，把你当领导，把你排在第一位等等，这样你才会满足。不对，这是虚荣，我们要避免这个会妨害我们同心。接下来继续讲正面的，就是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这句话其实有点奇怪了，例如你明明比他有钱，你不能假装说我很穷啊，你明明比他强壮，你不能说我比较软弱啊，所以有一些条件事实上你是比较强的，但这里讲的不是这些事实，这里是讲的是一种心态，即使你有一些条件比人家强，你还是在心态上要谦卑到一个程度，仍然可以在对方的身上看见一些值得你学习的功课。如果你看不见，并不是因为那个人太差劲，可能是你的眼光太差劲。如果我们存着这些态度，从第一到第三节就讲话，就是同心的光景是这样子。接下来就讲好如何同心，第四节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这里没有唱高调说我们都奋不顾及，只顾别人的事，都不必管自己的事，没有唱高调， 就是我们会顾自己的事，但不能单顾自己的事，你要同时顾念到别人也有需要，甚至于别人比你更需要，所以就要按神的感动，就要让给他了。愿意这样兼顾别人，这当然会促进同心。最彻底的一个好一个方法，就是第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上文我们讲过了，是在讲为何要同心，何谓同心，这一些特质耶稣通通有。接下来就讲如何同心，最彻底最重要的一个功课，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什么心呢？往下文看就会有明确的解释了。简单说一句话，就是舍己的心，降卑的心。保罗就来解释这件事情，当他解释这个的过程，就把耶稣的降卑跟升高就做了一个简短而清晰的又完整的描述了。他的心就是一个舍己跟降卑的心，他原来是至高者，第六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本来就有，他是最高的神，可是呢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是强夺，不是抢夺，是说很强的，很用力的，把东西抓得紧紧的。耶稣不是强夺，不是把自己那个神的形象、神的地位，把它抓得紧紧的，抓住不放。他没有抓住不放，他反而愿意虚己，放下他神的地位，从他的宝座下来，道成肉身，来到人间。我有个学生，他是企业家，可是为了照顾街友，他们没有家，他为了照顾这些最卑微的人，他白天穿的是西装革履，可是他晚上呢却穿着牛仔裤，拎着一些食物去关怀他们。请问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有失去他老板的地位吗？其实没有，他是放下他的地位来靠近这些卑微的人。他并没有以自己企业家的身份为强夺的，他愿意虚己，放下他的身份来靠近这些最卑微的人。所以耶稣就是这样抚救我们卑微的人。他的心是什么心？就是这个虚己降卑的心。他取得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是神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他成为人，这是一个极大的降卑，不是来成为人中的贵族，他是成为奴仆，进一步的降卑，成为人中的奴仆。仆人需要有很大顺服的心的，你会受很多的患难的。其实他人生的过程是生在贫穷的家庭，拿撒勒的乡下，所以他饱经各种患难，而且传道的过程他受的患难，甚至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七节说他看起来已经像五十岁的人了。然后呢，第八节，他成为人的样子，存心卑微，存心就以至于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的患难的最高峰就是钉十字架，有身心的折磨，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，那个刺刺进去就流出血来了，枪刺进他的肋旁，长钉穿过他的掌，不但手掌，也穿过他的脚掌。更深的痛苦是把他挂起来，他三十出头壮年的躯体，体重在拉扯他自己的伤口，这是很难想象的痛苦。这个是十字架的苦难，其实还有更深的苦，是我们一般人很少体会的，就是耶稣有一个哀嚎在十字架上说，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，就是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跟他合一，跟他完全相爱的父神，这个时候竟然离弃他，把他当作仇敌，击打苦待他。如果你曾经有被挚爱的人深深的爱过，可是后来却遗弃你，背叛你了，你或许对耶稣这个痛有一些些的体会。圣父跟圣子从来没有意见不合，从来没有任何片刻的分离，此刻却突然变成仇敌了，耶稣受不了了，所以他大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遗弃我。这个是耶稣十字架的苦难，就是我们下一步要提到了，就是上帝愤怒的刑罚，他对罪人的刑罚发作， 或者执行在耶稣的身上。他受了这个死的刑罚，然后他断气死亡下阴间。犹太文化里面，下阴间就是进入坟墓，每一个人死了都是下阴间，耶稣也是在阴间第三天才从死里复活。这是他的降卑，神成为人，成为仆人，饱经患难，经过十字架，经过神愤怒的刑罚，死亡断气下阴间。他降为自卑，他不但死，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。第九节就提到升高，神把他升为至高，从坟墓出来，从死里复活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升高。不但复活，而且升天。他复活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，然后在橄榄山升天。他不但升天了，而且进一步的升高，他有一天要再来。他来的时候，他那王者的至高者的形象会充分的展现出来。到如今很多人还不认识他，可是再来的时候，他是审判的主，他是至高的王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地上所有尊贵的名称耶稣都超越了。将来他再来的时候，第十节，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今天只有信他的人向他屈膝，称他为主。这个话要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彰显，才完全成就的。那时候你没有信他的人看见再来的基督那样子的荣耀，那样子的威严，那样子的大能，都不能不口称他为主。你不要误会，他们那一天都信耶稣了，不是的，那一天其实来不及了。我们要把握生前来信耶稣。所以再来的时候，这个至高的审判者、得胜者，这个是升高的更彻底的表现。关于基督的降卑与升高，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虽然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历耶稣这整个过程，从至高的神降为自卑，又升为至高，但是我们可以从神给我们现有的地位往下降，不是叫你落伍退步，而是降卑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愿意学习他的降卑，愿意辅救卑微的人，愿意像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所讲的，我们既然蒙召，我们行事为人就应该跟蒙召的恩相称，就是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示，合而为一的心。当我们这样子的，以耶稣基督这种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降卑的心为心，我们一定可以很同心。当我们这样降卑的时候，其实神也会把我们升高。这升高不一定是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升官发财，这升高就在神的心中成为更有用的人。我们愿意降卑，我们就有用了，所以神就可以使用我们，成为一个在人间、在人生的过程彰显他荣耀的人，表现他福音而流露他的大爱，能够结出果子的人。这就是被神升高。愿神赐福大家都效法基督的降卑，也因为有这样自愿主动降卑的心，就产生被动的升高，就是神把我们升高。愿这样的福也临到我们。